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这里是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或者说来回应我们2026年良友电台的广播主题啊，叫做活出盼望啊。嗯，其实我想呢，当我们提到类似活出盼望，我们要心生盼望这样的名词的时候呢，可能都代表着我们处在一种处境里边。比如举个例子啊，我能够想象到的，在当时未出埃及的那群以色列人当中，虽然好像摩西作为一个埃及王宫的王子呢，他们是血脉同胞，可能平时也去关心自己的同胞，虽然他们在做苦工啊哈，他每天去做砖呢、啊、或者什么，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那个时候心中有盼望吗？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哎，这样的苦日子总有一天会到头的？
嗯，
乐琪你觉得呢？
我觉得两种情况吧，
嗯，
就是乐观的人可能会想啊，我们总有一天会迎来救世主
啊，
然后可能悲观的人可能就会想啊，我们这一辈子就这样子过去了，
反正我也等不到，
可能也等不到，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嗯嗯，
所以感觉就是不管哪个时代，这两种声音都会同时存在吧，
嗯嗯。为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从圣经的这些记载来看的话呢，你看当时摩西呢以神的使者这样的身份进入到以色列民中的时候呢，其实当时他们是怎么说呢，保持距离的，
嗯
啊，从一开始哈，当然你说他40多岁的时候比较冲动，对吧？为了帮助自己的同胞，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说：“谁指派你做我们的这个帮助者呢？”那到了真的神呼召了摩西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还是不信，又或者其实摩西自己心里也会觉得：“哎，我怎么跟他们说呢？”
是，
其实想想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那300-400年之间，好像眨眼就过去了。
嗯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放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看100年的时间足够3-4代了。
嗯
嗯，
对，
那300-400年的这个时间是多少代了？已经就是我们姑且不去谈论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家业衰败的，因为圣经的记载就是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然后他们又看以色列人呢又生养众多，觉得可能会威胁到我们这个埃及本地的人，所以呢就是故意的苦待他们。
是，
但其实假如我们回到当神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曾经有这么一个片段，就是突然有大黑暗临到亚伯拉罕，他就深深的睡去，然后神就开始发预言，就说未来你的这个子孙在埃及会受苦300多年。
嗯嗯，
就是这个时间，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想一想哈，如果我们身处其中，就类似于刚刚乐琪举这两种情况的，有些人说我这辈子可能就等不到了，
嗯，
就如果我是那个身处其中的哈，
嗯，
无论我多么坚定的说，哎，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哎，我们的先祖约瑟曾经在这个埃及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嗯，
无论再怎么样，内心里边总是会觉得灰心的。
其实神跟亚伯拉罕说300多年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就是如果亚伯拉罕一直去想这个事，那他就是没有盼望，
嗯，
他也就一定会灰心，
嗯。
但是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当下，
嗯，
你知道说这件事情不是你负责的，
对，
这件事情不是你好像通过你的任何的作为或行为可以改变的话，
嗯嗯，
那只要这个焦点可能我们转过来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产生那所谓的失望的灰心的状态。但其实往往我觉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经常会这样子，
代入感太强了，
对，然后容易就是说，哎呀，打个比方哈，就是像我们今天很多我们现代社会很多人就是打拼，打拼后就是说为了积存财业，
嗯，
资财给下一代，
对对对，
那因为我怕下一代干嘛干嘛了，
是是，
然后可能到时候就惨了，
嗯，
那这些其实就有点像那种感觉，如果我现在不做点什么积攒一些东西，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对，
嗯嗯，
然后就会产生一种 没有盼望。
嗯，
如果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些可能不是很富裕的家庭，可能他如果他的里面的那种理念或者那种的
他的价值观
不对的时候，他就会被这个困住了。
嗯，
然后就一直在失望中或者一种没有盼望的沮丧中
对
去度日。
是，
但是反过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社会上的现实例子，就是他们家里可能都是两个环卫工，
嗯，
然后但是两个孩子都很长进，
嗯哼，
为什么？其实我相信他们是看当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
了，是是是是，
而不是说我为他们积攒什么，
嗯，
然后到时候给他们用什么，
对，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在工作当中，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里面长存的有一种
嗯
叫未来的东西，
嗯，
对，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不是说我今天努力做点什么，
对，
我就可以改变什么。
是，
对，
就是接着文乐刚刚分享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你看世上的人呢都知道人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对，
但是呢人们是怎么样去安慰自己呢？
嗯，
人会说，哎，说不定呢，
嗯，对，万一，
对，
嗯，
也许有可能，对吧，就是说不定中大奖的就是我，
嗯，
哎，说不定我就哎选中了某个行业，哎，这个行业就发展起来了。
嗯嗯，
就是世人或者说这个世界的逻辑是把自己的人生呢寄托在那个未知，
嗯，
那个可能性上，
就放在那个位上了。
对，
嗯，
但是基督徒呢，其实如果我们要说，哎，我们今天信靠的是一位主，并且是掌管万有的主呢，
嗯，
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的人生，哎，就是绑定在那个未知？
嗯，
因为我觉得呀，有时候啊。就尤其我们常常讲神的主权嘛，
是是是，
就神有主权想做这个或者做那个，
嗯，
那其实有的时候基督徒会不会也陷入到一种我把我的人生交在了神的主权的手中，
嗯，
就神呢你想怎么弄都行，就是其实也是把自己的人生交在未知，
对，就是说
只是这个未知是掌握在神手里，
对对对，就是有那么点啊，对，有一个点是什么，交在神手里有一个好处是活神，
嗯嗯，
它是动态的，
嗯嗯，
它是一个能支持所有掌管一切的，
是，嗯，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位神的时候，
嗯嗯，
我们交的还是在自己手里，
嗯，
我觉得跟完全不一样，
对，
那焦点还是在自己，
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讨论到这里你就知道就是那个盼望来自哪里呢，
嗯，
盼望其实来自于你能力的表现，
嗯，
就是如果我有能力，
嗯，
我举个例子啊，我曾经听过的就是一个相当于孩子的家长吧，家族产业很大的，
嗯，
大到一个程度，就是家里边几个孩子曾经他跟身边的人说，哎呀，我们几个孩子就是随便读读书就好了，
哎，过
我们赚的钱呢足够他们将来一辈子花
一辈子，特别想这句话，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他现在所认知的能力范围之内，
嗯，
他认为这个财富是可以保证这些的，
嗯，
那么其实我们就想到圣经里边耶稣也讲过一个财主的例子嘛，
嗯，
就说哎呀我要再建一个粮仓，
嗯，
我要积蓄这些，嗯，啊我以后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嗯，
但耶稣说啊如果今天你离开了呢，
嗯，
对吧，今天把你的气息收走了呢，
嗯，
那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只是着眼在这个有限的物质的世界里，仿佛真的有人能够过完全有保障的人生，
嗯嗯，
对吧，因为他就是看得见的嘛，
嗯，
但是假如说往前再走一步，就是我的生命结束了之后，
嗯，
又该去哪里呢，
嗯，
所以你就从此看到这个世界有另外一个谎言，就是人死如灯灭，
对，
就告诉你哎呀你过好这辈子最重要，
对， 对，
死了之后哎那跟你没关系，
对对对对
对，但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当你认真仔细的想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嗯，
我们为什么对死亡有恐惧呢，
嗯，
当然我们这个探讨就是好像脱离我们的信仰的体系了，
是是是，嗯，
就是说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另外一个阶段，
嗯，
它是另外一种场景，
嗯，
也需要我自己亲自去面对的，
是
不是那种一了百了的那种状态，嗯，当我想到今年我们的主题叫活出盼望的时候，一方面可能会看到哎，我们会面对一些消极的，
嗯，
一些低沉的一种环境，
嗯，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要尝试努力的去找到那个盼望的理由，
嗯
嗯，好，先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我知谁掌管明天，
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祝福，我不见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阴暗，
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走越光明，相盼的黄金阶梯，每重担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阴影，
在哪里在哪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钟山里与天相连，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谁牵我手，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苦楚，但那位羊或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
他是我路途的良伴，或经过水火之灾，但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遮盖，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掌管明天，我
我也知谁牵我手。
其实如果我们把诗歌里面所表达的这种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神的应许，你会看到就很像比如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
嗯，
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些挑战，
嗯，
啊，一个是火窑，一个是狮子坑，其实他们都给我们看见了一种那个经文里边那个词，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其实挺好的，就是和合本这个叫做极祸不然。
嗯嗯，是。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就算神不救我，
嗯，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表达说我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神的掌管的时候啊，就是今天这个歌词里边也有一句说，我相信那位养活麻雀的神，就是圣经里边耶稣教导也说，对吧？就是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父尚且养活他们。那我就在想，我们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子哈？
嗯，
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个麻雀可能今天呢能够在树干上找到一颗虫子，
嗯，
明天能够在地上呢捡到一些谷子，反正呢它是饿不死的。但是呢，我们呢？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儿？我们会觉得，哎呀，主啊，你今天让我吃的面条还行，但总不能让我天天吃面条吧？
嗯，
你总得给我来点肉吧？
嗯，
你看，非常形象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没有食物的时候说，哎呀，我们在埃及有黄瓜，有韭菜，是不是？然后呢，神就给他们玛纳，
嗯，
给他们玛纳的时候，神也说了，你们不要多拿。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像吃自助餐，说你可以吃，但你不能带走，
不能打包。
对，不能打包。神已经讲了，说如果你打包了或者你带走了，其实它是会坏的。
嗯，
你想想，神都已经这么明白的讲了，还是不听啊？
嗯，
所以我就想，我们所理解的神的养活是什么？
嗯，
当我们说，哎呀，神呐、啊，你是看顾麻雀的神啊，野地的花什么的你都看顾。但是我们内心当中会不会对神呢？你要养活我是有标准的，
嗯，
达到这个水准才算养活啊，那个餐标不能向下降，
对，不能低于这个水平。是，所以这个其实是可能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我们现在的认知，
嗯，
去量圣经里面那个标准，
嗯，或者是神的标准，
哎，或者说神的标准，那这样子肯定就完全是两码事了。就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基督徒在操练的是一种信心嘛，
嗯，
那信心才带出有盼望嘛，
对
对吧？
对。
那但是其实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赚到1000块，我就会觉得好像我这个月过不完了
啊，对对对，
对不对？是不是
手上没有那么多钱？
哎，我就会过
不
完，
心里
不
踏实。
哎，我觉得这是
待会儿可以问问年轻人，
哎，年轻人
乐气
消费吧。对，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体人的一个。定念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如果用钱来去判断的话呢，我们脑子里边只有一件事，就是够不够花，
对，他已经没有了其他标准，
对，
那我们会算嘛，我一个月平均这个花多少钱的，就卡完后剩下的部分就是我这个月当花的了，
是的，
那当然现在年轻人更不一样了，不用积攒可能都没有想攒这件事情，就是我今天花到今天刚好最后一个1块钱最后一天结束，明天拿到新工资可能哈，对，那但所以在这些当下呢，哎，你这样想过来哦，如果年轻人这样的话，哎，他们是不是还蛮有盼望的？
就更有信心，
对，更有信心，是不是？那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年轻人。
我跟爸妈一起住的时候，不太担心自己没钱花，
因为分担了一些。
可能就是爸妈也很久没有给过我零花钱了，
嗯，
但是至少就算我没钱了。但是爸妈还是能
还有饭吃，
还有饭吃，还有地方住。
对，是是是。
对，我们之前住的那个地方，其实是我在付房租。
嗯嗯。
对，可能什么其他的水电费、杂费之类的是我妈交。
嗯。
哎，那个时候就算是可能我没钱付房租了，但是
还是有的垫的，
还是有的垫。还有时候我说妈，我这个月的
开销有点大，
开销有点大，然后工资有点少，
嗯，
要不你先给我补上，然后可能就没事了，
嗯。
但如果说现在我开始一个人住了嘛，
独立的时候，对
对，就会真的是没有人帮忙分摊了，
嗯嗯，
然后各种费用都得自己出，
嗯，
然后可能就会要精打细算一点了，
嗯，
然后至少得保证不要没钱交房租和没钱吃饭，
嗯，
就是有一个底线呢，
对对对，
嗯嗯，
可能也开始有意识要攒一些钱了，
嗯，
对。但是之前呢，可能就是，想要买比较贵的东西的时候，才会特别努力的攒，
存点钱。
对对、
嗯。
然后如果就是没什么突发事情，或者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就那个钱就、
嗯、
存起来。
也不是存钱，就是自然而然就没了、
哦、还自然消费，
还自然消费，还真的我们说的挺顺的。
对，
比如说走在路上看见一间很想吃的餐厅、嗯、
来就进去、
哎、
就躲进去、
啊、是的，
嗯，
所以确实是时代、
嗯、时代不一样
不一样。
但我觉得乐器已经其实
不错了，
比较好了、嗯、因为还有一些人更多是超前消费嘛，因为现在超前消费很容易
的，超前消费成为一种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
反应。对对对对、
嗯、
就是其实就是花未来的钱。
是 是。
但问题的关键是很多人遇到的经济危机就是你未来赚不到钱了。
对，因为他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对，所以其实回过来我们想今天我们聊盼望这件事呢、
嗯、
就是除了我们说哎我们有什么指望，比如说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
嗯、
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应许嘛，对吧？
嗯嗯。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我们自己，我们实际是怎么样。就像刚刚乐琪讲的说，哎，以前的时候父母来承担的时候仿佛我就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一旦我要自己独立的去承担的时候，那我就得打算了。这个打算未必是说好像抠的每一分每一厘的，但是呢起码呢就是我得有预备。比如说就是这个月房租啊，除了这个月呢下个月也得想啊，
对
吧？所以其实我想呢对于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走的这条属天的道路，它不是一个仿佛你今天已经买了票，甚至你已经啊进了候车室的那种状态，它其实你还要走这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你有没有走对方向，你有没有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奔，这也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盼望带出来的是什么呢？也有你的行动，而不是说我很有盼望啊我就往那儿一坐就待着就行了。
嗯，
好，接下来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我的救赎者活着。
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 我将见他荣光直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恩，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直面，当号角响起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直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直面。
就如果用这个结尾的这个歌词来看哈，就我总是想到很多的牧者长辈都说，哎呀，我对圣经有很多真理的话语我不明白的，
嗯嗯，
哎呀，我真的无比的期盼见到主的那一刻我可以完全的明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盼望，
是，对，
对吧？这也是一种盼望。
对，确实，因为在今天我们是很有限的嘛，
嗯，
我们再怎么说解经也好，分析也好，解释也好，通过历史，通过各种文脉也好等等，
嗯嗯，
其实真的不足以明白里面真神的奥秘。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我们目前最能知道的奥秘就是福音，
嗯嗯嗯，
这一个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的，
最大的一个奥秘我们是知道，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
对，
我们真的需要见主面才行。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想想，刚刚我不是讲到说怎么有盼望，
嗯，
其中一个也是我认清自己的现实的处境，就像你前面也讲了，就是说不是把一些超乎自己能力范围的，嗯，责任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嗯，放在自己身 上，对，
对，
那你就是那些压力就会压到你，其实没有可能是盼望的，嗯，
对。
但是呢，当我们认清楚自己的现实处境的时候，包括我们读经也是一样的，
嗯，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读着读着不明白呀，不懂得呀，
嗯，
好了，那我们就关注那些我们明白的懂得的。我这个例子不一定特别好的，嗯，就是我们今天读经或者说我们解经是不是一定要掘地三尺
啊，
每一块土都得给它翻起来，
嗯嗯，
看看里边究竟是什么，
嗯，先到尽头去，
对吧？就是把每一寸土，嗯，哎呀，拿出来，甚至化验，
对，
拿显微镜来看，
嗯，
就有没有必要
碳十二、碳十四。
我真的觉得说有没有这个必要，或者其实不是有没有必要，是我有没有能力。
是的，
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承认
是
自己
的
有限，
有限，对，
或者说人的有限，因为我们是受造的嘛。
对对 对, 对，
我们怎么能完全的明白神的心意呢？
对对对。
但是就像文乐刚刚讲的，当我们确信我们有一位永活的救主的时候，
嗯，
那么其实这就已经把我们引向福音了。
是的，
对。至于说这一路上怎么成长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带着盼望，就是神会带领我们，
对 对, 对，
甚至也会装备我们嘛。
是的。
这期节目我们就先录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